我哋好感恩。我哋刚才咧，我哋有转会礼，今日下午咧，我哋会有水礼。上星期咧系复活节嘅报道会，我哋好感恩咧。连埋下昼嘅普通话嘅报道会，我哋有大概12位嘅朋友愿意咧去决志将生命嘅主权交俾神，我哋为此真系献上好大嘅感恩。求天父咧去建立佢哋对上主嘅信靠。上个礼拜咧系复活主日，系咪？耶稣复活升天得荣耀之先，是踏上一条受苦的十架路。那我们回带，我们看回耶稣刚刚进入耶路撒冷城当时的场景，我们先有一个同心的祷告。亲爱的上主，我们感恩赞美你，我们感恩上个礼拜有12位的朋友愿意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你，去成为你的儿女，献上莫大的感恩。求天父你建立对那份的信靠。主你复活升天得荣耀以先，我们不忘记你先为我们行上一条受苦的路。愿意我们不只是看到那份的荣耀，我们不愿意在荣耀以先愿意为你去摆上。求天父用着今天几段的经文，要圣灵向每一个人说话，以致无论是分享的去听的同去蒙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名字而求，阿门。在市场上面有很多无牌货，俗称叫做 A 货，是吗？有些有不同的仿真的程度，有些牌子可能只差一个英文字母，可能 Panasonic 变 Parasonic 那些，有些就抄到足的，价钱都不便宜，几可怜真。连专业人士咧都有 A4 噶。喺旧年，有一位24岁嘅男子喺联合医院里边咧假扮医生，成个月佢咧孭住一啲临时嘅工作证，着住一件医生袍喺度巡房睇嗰啲病房嘅记录啦。佢有度甚至攞个听筒同人哋去听心跳啊嗰啲咁。差唔多成个月之后，先至咧有位病人嘅亲属觉得认迹可疑，于是就同院方去讲，去翻查，原来根本冇呢个医生，于是就举报拘捕佢啦。佢自己辩称话佢以前咧喺澳洲咧读医科嘅，因为咧唔合格做唔到医生，而家想咧去满足一下自己嘅希望欲望咁样。但系之后相信可能系狡辩，佢被揭发，原来佢系有刑事案底嘅。貨品有 A4， 專業人士可以是假冒，教會有沒有 A4 的呢？我們傳道人、信徒有沒有 A4 的呢？外表很敬虔，似模似樣，裡面可能只有空殼，沒有內涵。如果我們心知肚明，自己在這裡扮的，反而沒什麼問題。但是如果連自己都騙埋，不清楚自己真正屬靈的境況，那就可以很危險。而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去学习，我们一起去检视一下我们属灵的状况。那我们会看马可福音第11章11至25节。我很想跟各位一起分段地去诵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刊登在我们的程序表上面。11章第11至25节。我先读第11节。耶稣到了耶路撒冷，进入圣殿，看了周围的一切，天色已晚，他就和12使徒出城往伯大尼去。第二段我是想读12至14，我请姊妹1、2、3，跟着我们会读15至19节，15至19节我是请弟兄1、2、3。每天晚上他们都到城外去，跟住我哋读20至21节两节嘅经文，我再请姊妹1、2、3，请听我读出22至25节。耶稣回答：你们对神要有信心，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离开此地投在海里，他心里若不疑惑，只信所说的必成，就为他实现。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你们已经得着了，就为你们实现。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该饶恕他，好让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是不是好像不是很明一嚿嚿咁样呢？ 信文，我哋睇到耶稣骑住一只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城，当时啲人前呼后拥，夹到欢呼佢。呢啲系我哋从经文里边睇到嘅一啲嘅描述。但系我再睇下经文一啲冇描述到嘅，就系坐喺驴驹上面嘅耶稣，佢表现得好沉默，冇因为啲人即系前呼后拥而佢变得好雀跃，反而好静。嚟到第十一节，当佢哋进入耶路撒冷之后，之前热闹嘅景象一下子静晒过嚟，冇人欢呼，群众冇反应，好冷淡。耶稣急不及待去到圣殿嗰度，第十一节佢话看了周围嘅一切，似乎唔系随便咁睇下，而系真系要去审视一下圣殿嘅情况，去到第二日嘅行动作咗一个伏笔。跟住就同十二个门徒翻翻去伯大尼嗰度过夜啦。跟住嘅描述就系马可常常用嘅三文字结构，十二至十四节讲耶稣就坐无花果树。20:21，第二日无花果树果然连个根都枯干，就是刚才姊妹话去读的那段经文了。那段经文中间夹住刚才弟兄所读的，我们很熟悉的耶稣洁净圣殿的这段经文。如果刚才我们大简单概览段经文，好像有很多东西不是很明白，一个好像似乎万不讲理的耶稣，当时都不是无花果树的季节，为什么找不到果实要咒坐那棵树？你似乎第一次见到一个会动手的耶稣在圣殿里面去大发他的义怒。我的铺排好像有些我们摸不着头脑，无花果树和圣殿有什么关系？更加奇怪的，当彼得跟耶稣说你走了那棵无花果树，即是真的枯萎了，耶稣好像问非所答，跟他说你们要有信心，讲祷告的功课。整段经文讲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花点时间，我们一起去学习。我们先来看12至14节，耶稣同一班门徒在伯大尼过夜，第二日就继续去耶路撒冷城。在中途里面耶稣觉得肚饿了，他遥望见到有棵无花果树很多叶，我们估计呢当时的无花果树不会种一棵不少，通常是一辣，是不是可能一辣的树里面零零舍舍有一棵树有很多叶啊。于是耶稣就想了，可能这棵树里面可能找到一些果子都不定。但是走近的时候他发觉原来找不到果实，于是耶稣就回应这样说，从今以后永远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觉得奇，耶稣是不是肚饿呢？即是见到棵无花果树没有果子就生气咒了一棵树。特别十三节他提到，他说那时都不是无花果的季节，那就更加不合情理啦，是不是？我们先了解一下无花果树的一些特性。当时大概是逾越节三月左右，原来呢无花果树大概近逾越节的时候有些叶生出来的。大概三月至六月期间呢，在一些旧的树枝上面呢应该呢会生一些初熟的果子，但不是很多的，只有大概1/10度。到跟住由7月到10月呢，大概就会在一些新的树枝上面再生很多的果子，真是当造啊。咁有9/10呢在那个时候会生出来的。当时是近逾越节，就是说如果有树叶的话呢应该是有果子的。当然虽然没有可能当造的时候9/10那么多，应该都找到少少的。但是耶稣发现只有叶找不到果实，有些失望。就算是这样啊，一棵植物嚟咋嘛，係咪使唔使咁大反应要咒咗佢？可能以我哋嘅文化呢，我哋会唔係好明白，但係当时耶稣嘅门徒马可福音佢哋嘅读者会好明白呢个有特别嘅寓意。我举个例子啦，如果中国领袖有一日喺街度行嘅时候望住棵樱花树，佢话呢棵咁嘅樱花树得返啲叶都唔结果子嘅，不如斩咗佢囉咁。你明白佢唔係讲返棵树咁简单㗎，嗬？有些弦外之音在这里。当时以色列人他们会明白到在旧约里面无花果树常常用来象征以色列的，就是说这个咒诅有弦外之音。 按住三文治结构在无花果树在20至21节那里，第一他们再经过的时候，那棵树连个根啊，连个根都枯干了，即全棵彻彻底底已经被铲除了。而夹在两棵无在两段无花果树的经文里面呢，就是一个耶稣洁净圣殿的一个即是经文啦。我们自然就会问，究竟被连根都铲除的这棵无花果树怎样去寓意中间圣殿的命运？我们一起看15至19节。那时耶稣和门徒来到耶路撒冷，一起入到圣殿里面，耶稣大发雷霆，耶稣赶出在圣殿里面做买卖的人，他推倒兑换银钱的人，那些拿着器具在圣殿里面当通道经过的，他都即是去不让他们行过。当时的献祭呢，需要拿一些洁净的动物去献祭，有些很严格的规定。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在老远地方带着一只动物去的时候，中途可能会受伤的嘛，是不是？这些店会变成不合规格，用不着啊。当时的通用的钱币呢，上面呢是印住了海撒大帝的雕像在这里。所以这样的即有海撒大帝的雕像是不可以用来给圣殿税的。所以他们要将这些银币去兑换一些当时在推罗铸造没有这个雕像的一些银币。我们想想，如果你作为一位朝圣者，有这些这样的服务其实都挺方便的、哦。好像现在呢，你看看那些黄大仙前面有很多的档摊在那里卖很多东西这样的，我不是鼓励你去 啊。不过问题就是，是不是独市生意会不会开天杀价先，是不是？这个我们会紧张，我们会紧张的。耶稣在这里大发雷霆，究竟他嬲些什么呢？我们再想想。我们先来看看当时圣殿一些的背景。旧约所罗门王去建立了第一个圣殿，跟着亡国的时候，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拆毁了。所以跟着所罗巴伯带领着在以色列人从即是巴比伦去回归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那就是第二个圣殿了。因为当时没有皇帝的缘故，以色列人就将圣殿成为了他们犹太人生活和信仰的一个核心在这里。到大希律的时代，他为了讨好犹太人，他大力去重建去修葺的圣殿，而且扩建周围起了很多不同的广场。耶稣所讲的圣殿呢，就是大希律所讲所建的那个圣殿。圣殿的外面呢，是一些即是外邦人的地方叫外院，跟着呢有女性去的地方，跟着是犹太人去的地方，跟着就是只有祭司进入的范围，还有就是大祭司每年一次先至可以入的至圣所。我们可以理解，可以看到当时情况。圣殿在当时已经不是单单只是说一人去敬拜神的一个地方，不简单，是去宣扬罗马帝国，去宣扬希律大帝公职的一个坐标，就像现在我们在大屿山那个万佛那样，是吧？不是单单是一个即是宗教的雕像那么简单。在当时宗教和政治权势呢，经济活动已经连上了关系。尽管圣殿的祭司呢，宗教领袖，他们可以去操控一些的权势，掌管很多经济的活动，从中得利。而当时售卖祭祀的这些动物兑换钱币的地方呢，在外院，即是外邦人他们的地方那里进行的。所以耶稣斥责的不是去卖这些祭牲，不是兑换银钱这个活动本身，而是背后整个制度，背后这班宗教领袖怎样去操控当时整个制度，当时怎样在当中从中得利那种的情况。耶稣大发异怒，但是宗教领袖很多的威胁危害他们的名声，他们的利益，他想杀害耶稣，但他们又害怕，因为那晚即是群众很拥戴他，圣经说他们惊奇耶稣的教导。这份张力一路延伸到之后，这班宗教领袖想找理由去杀耶稣的时候，他们其中一个即是说是耶稣要毁坏圣殿。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一方面他矛头直指这班宗教领袖，但另外一个原因 耶稣佢要斥责呢啲行动，系因为当时嘅商业活动系喺外邦人嘅院嗰度举行。外邦人院本来系一个俾外邦人祷告嘅地方嚟噶嘛。耶稣谴责呢班嘅以色列人，佢哋觉得自己系选民，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啊！佢哋将外邦人排斥喺神嘅恩典以外。在著名的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的記載裏面，他這樣說，殿的四周圍有一道石牆，高三爪，很華麗，其中有等距離的柱，分別用希臘文和羅馬文去宣告潔淨之禮，聖所之地異族止步。而聖殿的四周圍有石頭堆成一些障礙，嚴禁外邦人去僭越，違者處死。好美其名就是说有个外邦人的院，可以给个专区外邦人在这里祷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就是说你们这班外邦人只是在这里好了，不要超越这个范围，免得去玷污我们其他的圣殿的范围。在第十七节，耶稣引用了旧约的经文，以赛亚书56章7节，我们一起读这段引用的经文，以赛亚书56章7节，请听我读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我的祷告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祭物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耶稣指出，按住圣经的教导，那个院舍本来是给万国，圣殿是给万国祷告的地方，但现在的犹太人，特别当时的宗教领袖滥用来腐败营商。耶稣说是什么？贼斗。耶稣不是去攻击圣殿本身，而是圣殿它的运作的方式和教导。贼窝给你的形象是什么？贼窝就是一班为非作歹的人，他们就不理外面那些法例的，总之就躲在这里自得其乐。圣殿变到好像被一班宗教人士不理会神真正的心意，以为总之我按规矩去献祭就可以罪得赦免，自得其乐。外表上圣殿有很多冠冕堂皇的礼仪在进行，实际上宗教礼仪可能成为了他们掩饰罪行一些的途径。我想我们未至于沦落到将窝福将教会成为一个贼斗那么差，我觉得不会是这样。不过我们可能有时候会夹杂住一些不良的动机，可能是有些人可能是很热心翻团契去参与服侍，暗地里为了可能找对象去推销一些产品都不定。常常听到有人说翻团契要识女仔嘛，隐晦一点的可能我们委身一些侍奉，其实可能不是只是想服侍，想听到人的掌声都不定。我们未至于将教会变成一个贼斗，但有时候呢可能都有些动机未必很纯正。另外我想提一提，耶稣洁净圣殿这段经文呢，我听过有人引用它来合理化我们用武力去争取一些权益，是吧？好像很啱咁样。留意一下，耶稣不是企图用武力去占领去改革这个圣殿。我们想一下，大希律去兴建的那个圣殿是很大的嘛。我们估计呢当时可能有我不敢说那么准确，可能有20-30个足球场那么大都不定。耶稣的行动只是发生在那么宏大的圣殿里面，其中外邦人一个小小的角落而已，是不是？我们看不见有任何圣殿的守卫来到加入调停，又看不到之后耶稣和门徒有什么跟进的事件，是不是？我估计可能耶稣去阻止活动之后，我估计那阵间或者第二日又是如常在继续发生，是不是？耶稣不是企图用武力去改革这个圣殿，而好像旧日先知那样用他的行动去预告一些东西。当时圣殿的活动，这一班的当中参与敬拜的人已经不可以真正去活出一个选民的身份，不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就好像那些得返叶但是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一样。如果果树有叶不结果子会被咒诅至连个根都枯干的，那意味着 以色列的审判惩罚将要临到。在22節至25節，彼得他回应耶稣跟他讲话，拉比你看看，你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跟着耶稣怎样回应他？有些文非所答，是不是？其实很有深，很有深的寓意，我们一起去看看。表面上耶稣好像跟门徒讲一些信心的功课。22至23節，耶稣这么讲，你们对上帝要有信心，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离开此地投在海里，他心里若不疑惑，只信所说的必成，就为他实现。耶稣是不是想讲，只要你有信心，你一座山都可以移开，你有信心就在这棵树呢，这棵树一定会死。耶稣是不是想讲这些事呢？是不是求其只一座山呢？想想只一座山，是吗？很多圣经学者都讲，其实当时耶稣指住的是什么呢？在圣殿山上面的圣殿，是讲的圣殿山。耶稣遥望山上面的圣殿，向门徒预言这个圣殿要被毁，一个新的信仰群体，新的上帝国要取代当时已经失去了功能、失职的以色列国。门徒就是被委派这个新的使命，要成为这个新的上帝国的一个传承者。耶稣勉励这班门徒，旧有的犹太信仰用圣殿里面的礼仪作为他们的中心，旧的要被新的群体去取代，只有神才是真正信仰的对象，要建立一个对神有信心，用这个作为基础新的信仰群体。旧的圣殿成为贼窝，成为犹太人在有宗教表现的地方，新的信仰群体要真正成为一个万国祷告的殿。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迎向他的十架路，藉着他的死和他的复活，用自己的生命拆毁了不同背景、不同种族的界限，建立了一个能够让万国蒙福一个新的信仰群体。在24節，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你们已经得着了，就为你们实现。这些经文不要给我们用来说啊，只要我们凭信心呢向神求什么都一定得了，这样这是一个羞耻的夸张法。当时以色列民失职，未能够成为万国祷告的殿，新的信仰群体藉着祷告向神连结，依靠着神的权能，降服在神的旨意里面。第25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该饶恕他，好让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以色列民要藉着在圣殿里面献祭，求他们的罪得赦免，是吗？要献祭让自己的罪得赦免。新的信仰群体因着耶稣他自己将身体摆上，与他们的罪得洁净。以色列民因着自命是神的选民，轻看外邦人，在这里自义。新的信仰群体因着知道自己不配依旧蒙恩被耶稣饶恕，而学习一种饶恕其他人的功课。简单做个总结，新的信仰群体藉着对神的信心，他们去除去疑惑，藉着祷告仰赖神的主权。但重点不是单单为了满足个人的心愿，而是因为他们经历了神的赦免，跟着同神的关系可以复和，以致他们能够建立一个关爱万民的心，引领万民同神去复和。这个是当天耶稣对门徒的训诲和心意，一直承传下去，来到今日由每一个真正的信徒，包括我和你一路承接下去。耶稣谴责昔日有献祭的礼仪但没有属灵果子的群体，他们只是虚有其表的圣殿敬拜。这个都是对今天的教会，对每一位自命为基督徒的人一个很大的警戒。我们会不会只是外表敬虔，但里面生命贫乏呢？你会不会只是看重外显的宗教活动、数字、果效，过于我们内里属灵生命的成长？ 我哋会唔会用一啲好热切参与教会活动侍奉，去逃避一啲其实我哋要处理嘅问题，甚至掩饰一啲我哋唔敢面对嘅罪？我最近咧睇咗一本书，个名叫做《A 课信徒》，列出咗一啲咧自命系即系相信神，但其实咧冇实际属灵果子嘅生命。咁我揀咗其中十项，大家 check 下咯。嗱，小心啲啊，唔好同我讲你中晒啊吓。A 课信徒嘅特质嚟噶，听住啦。我揀其中十项啫。第一，我相信神，但系我唔系真正认识佢。第二，我相信神，不过我唔肯定佢真系爱我噶噃。第三，我相信神，不过我唔相信祈祷有能力噶。第四，我相信神，不过我认为神是非常不公平的。第五，我相信神，不过我不愿意饶恕其他人。第六，我相信神，但我不觉得我自己的生命可以有改变。第七，我相信神，但我仍然为事事大小事我都很忧虑的。第八，我相信神，但我不顾一切去追求我自己想要的快乐。第九，我相信神，不过我更加相信钱。第十，我相信神，不过我没想过要分享我的信仰。嗱，唔好同我讲你中晒十条啊吓！如果中晒嘅，你留低阵间同阿陈牧师倾下偈啦。可能真系 A 级课式都唔定。我估计我呢度大部分咧都唔系即系冇排课嚟嘅，不过我嘅生命忍受显得有啲贫乏。好像有時做緊一個兼職的信徒咁啊！嗬，我自己有時咧喺度掙扎緊啊。以前當係一個平信徒嘅時候咧，即係有得服侍好開心噶嘛。嗰時係一個兼職嘅侍奉者，我覺得我係一個即係全職嘅基督徒嚟噶。去到依家啦，依家冇咁平啊，唔知都好平嘅啦。我成日提醒自己，有時喺度掙扎。侍奉好忙嘅时候，我喺边度交差嘅？你究竟其实只系成日提醒自己喺度，即系花好多时间去睇好多经文。我唔系单单为咗预备查经资料，预备写讲章，而系我真系去明白神嘅心意。我传福音唔系为咗增添教会嘅人数，我真系想荣耀神嘅名，我真系想多啲人去蒙福。我去探访唔系真系有个交代，即系 WhatsApp 度即系好睇啲，系咪？也真是我关心一个人，好惊我自己。当我成为在教会一个全职侍奉人的时候，我成为了一个兼职的基督徒，应该很得人惊。我做平信徒的时候，我反而是一个全职，我 part time 去服侍，我是一个全职的基督徒。但当我全职去侍奉的时候，我不要成为一个兼职的基督徒。在一个追求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自我中心的年代，我们不忘记作为基督信仰群体的本位是什么。基督信仰是一个回归创天造地上主的主权，是与神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我们追求一个荣神益人的群体。我们一起检视一下我们的属灵生命，你凭什么印证说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不是凭你有分教会，你今日下午会受水礼？或者我很巴闭，我背到三幅的标准答案，我通过了执事的查问信德，我有看圣经的，我有侍奉的。当然啦，这一切都是很好，不过更加关键的是，这一切有没有让你真的可以跟神建立真正的关系？你的生命，你在信主的历程里面有没有真正被转化过？给大家一个功课，如果你只是回来崇拜，没怎样回教会的聚会的，我鼓励你参加一个团契，或者你报名读我们新一季的主日学，摆放多些时间去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但假如你已经参加了教会不少的活动，或者你有侍奉的，我请你检视一下这些活动令你有什么生命的改变。你参与侍奉，你参与咁多教会嘅活动，有咩生命嘅改变？系让你更加忙，更加唔想睇圣经，但系让你更加爱神，更加爱人。你的生命有冇不断咁去成长？定系呢啲活动 帮你去掩饰，去逃避一啲应该要处理，但你想暂时摆低唔理嘅嘢。耶稣谴责当时嘅圣殿唔能够成为神嘅心意。究竟兴建圣殿嘅原意系啲乜嘢嘅呢？所罗门王兴建咗第一个圣殿。历代之下第六章记载咗所罗门王向耶和华献殿嘅时候一个祷告，我觉得好有意思。我想同大家分享其中嘅几节经文。历代之下六章18-21节，当所罗门王向耶和华献殿时候嘅祷告。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容纳你，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听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在你面前的祈祷呼求。愿你的眼目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祷告，你仆人向此处的祷告，你仆人和你百姓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打从所罗门王兴建第一个圣殿，他已经清楚知道上主是生命在世界上面的一个中心的位置。难道神真的要住在这些人手建的殿里面吗？有没有圣殿其实是次要，敬拜的模式可以不一样，但是从来敬拜的对象只有独一的上主。愿我们继续去追求，继续去努力。我们不是去追求那个冠冕堂皇很多的即是事工 的发展，而是建立一个个我们对神有信心，愿意谦卑在上主跟前祷告的生命。窝福迎向40年，让窝福可以成为一个真是去招聚万民向上主祷告的殿。我同心去祷告。亲爱的上主，我们再一次设立在你跟前。主，我们实在生命里面面对很多的挑战，我们可能自己身体有软弱，可能要照顾我们的父母家人，我们的仔女可能一言九鼎，我们可能工作上面有拉扯，社会面对很多的议题，我们在不同的岗位里面，我们去思想信仰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求天父的引领，让我们在不同的场景里面，我们更加愿意去建立一个与神真正的关系。我们不是做一个表演我们的属灵光景的一个信徒，我真的做一个能够有内涵，不是单单有外表的信徒，去见证你的荣美。求天父去加强赐力给我们，与我们同在。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名字而求，阿门。